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盟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差传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学习的是启示录第15讲，第15讲题目是有七灵和七星的基督与游民武士的沙地教会。题目是有七灵和七星的基督与游民武士的沙地教会。经文是第三章1-6节，启示录第三章1-6节。我先要把这段的经文念一遍。你要写信给沙丁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上帝的七灵或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岂是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领到你也却不能知道。然而在沙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误为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反得胜的以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沙迪这个城在古代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名叫吕底亚国的首都。吕底亚是一个很小的国，古国，它的环境非常险要，它是建筑在一个山上的山城，只有一个很小的狭窄的通道能够进到这个城。在这个城里，为了保守他们城里面的安全，所以在这个山道的入口有很坚强的兵力在那边防守。里面的君王、财主还是有一些有地位的人，认为沙迪是一个非常坚固、容易防守的城市。可是，在历史上又告诉我们一件事： 大概在主前218年，在沙地城里面的一帮君王、财主、大臣、有势力的人，以为这个城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在他们自以为安全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一些的敌人就趁着他们没有完全防备的一个港口还是一个入口进攻，最后就毁灭了吕底亚的国。所以撒底这个教会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城里面，就效法这个城里面人的思想，以为只要维持表面的安全稳固，而实际上却没有准备内里的实质实际的力量，结果就剩下有一个名字而没有实际。撒帝的教会怎么开始？在教会的历史上没有什么清楚的记载，不过有很可能是从小亚细亚其他的城市的信徒来传福音而建立的。因为沙地这个城距离推亚推拉大约有100里，距离菲拉贴菲也不过只有70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距离的城市里面，信徒来这里传福音，或者是教会的牧者来这里传福音的可能性都有。现在我们要看主耶稣基督对这个教会讲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宣告他有上帝的七灵或七心。上帝的七灵，我们在第一章里面第四节已经看过了，上帝的七灵，这并不是说上帝有七个灵，乃是上帝完整的灵的意思。在启示录的道论里面，按照犹太人的启示文学，七是完整，它是完全的意思。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从字面的意义说上帝有七个灵。有的人根据以赛亚所说的有各种各样的灵，那就说上帝有七个不同的灵，不是完整的灵。耶稣基督有上帝完整的灵，不但说明三位一体真理，也说明到他是无限，他是充满参透尽日每一个空间，他与他所有的信徒在一起的。所以上帝的七灵是完整的灵。虽然在中世纪东西教会为了圣灵从哪里而来起了很大的辩论，东方的教会认为圣灵只是由父而来，不是由父活子而来。西方的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认为圣灵是由父活子而来，因此就起了很大的争论，就产生东西方的分裂，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解经如果不了解原来的意思，产生教会的纷争甚至分裂，这是很不幸的。因此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对圣经的教义没有完全清楚正确的了解原来的意思，就单单靠着一本里面的字句建立不是圣经原意的教义，而产生教会的纷争和分裂， 那是很不必要的事。我特别盼望各位听众注意这件事，研究圣经要研究明白圣经原来的意思。七灵不是上帝有七个灵，乃是完全完整的灵。耶稣基督有上帝完整的灵，同时耶稣也有七个心。我们在第一章第二十节跟第二章第一节都知道，七个心就是教会的使者。所以在这里又提到撒帝的教会的使者仍然在主的手中，他们属于主手有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虽然主在下面的一句话责备他们，按着名是活的，岂是是死的，是有名无实的，怎样的教会使者仍然是主所有的，在主的手中。我们有的时候对教会的一些领袖过分的责备，我们常常以为一般教会的领袖有名无实是在撒旦的手中，但耶稣基督这里宣告，这些有名无实的教会领袖不但在主的手中，也是主所有的，属于主的。因为他们属于主，所以主要教训，要警告，要责备，要审判。如果他们不是属于主的，主也许就不审判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教会的领袖无论怎么样情况，是属于主的，是在主的手中，主要审判。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特别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是很可怕的。我们身为教会的领袖的，要认识这个真理，我们在主的手中属于主的，因此我们不能当有虚名而没有充实的内容或生命。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也对撒帝教会说什么呢？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岂是是死的。撒帝教会的有名无实是在于行为，他们在行为上没有遵照基督的教训而行。假如我们看到下面的一节圣经，就晓得里面也有一些人遵守主的道，但是大部分的信徒不肯遵守主的道，有主的道但不肯遵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在读圣经研究圣经，有了主的道的知识，却没有把主的道实行在我们的生活上，因此也成为有名无实。所以有名无实是指着有真理、认识真理而不实行真理的人而说的。让我们检讨自己，我们明白多少的真理，有没有到手明白的去实行呢？如果没有，主今天这个对撒帝所讲的信息，就是对你跟我来说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借助耶稣基督就指出在撒地教会他们失地的情况，他们的衰败的情形是好像要死的一样。第一节说启示是死的，第二节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在希腊文是死的意思，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所信的内容、所信的真理不实行，变成为一个死的人。下面主说，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有行为但没有一样行为是完全的。所谓行为的完全，那就是遵照主的旨意行，完全照主的样子行，照主的榜样行，照主的旨意行，就在那一个行为上完全了。比方说主要我们悔改，恢复起初的爱心，我们把起初的爱心恢复了，就在爱心上完全了。又比方我们完全相信主的话是真理，我们对主的话没有再怀疑的心，怎样坚持信心，就是在信心上完全。又比方我们行善，我们能够把一件的善事做到底，做到完全，就在那个善事上做完成。主在这里所责备的没有一样是完成，这就是说他们在好多的善行上面有开始没有结束，在信心、爱心、盼望、忍耐、圣洁、诚实、公义等等有开始没有结束，还是半途而废，这就是没有完全的意思。为了这个缘故，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做任何的事，让我们好好靠主开始，靠主继续维持，靠主坚持到底，做完那一件事。也许我们所做的不多，但是只要把一件两件做得完全，做到到底，这就是主所悦纳的。我们真要好好的检讨，在我们代理人信主的事上，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开始却没有记熟呢？比如说我们真是要引导一个人信主，为他做见证，讲解真理，常常遭受他的拒绝，两次三次就灰心停顿了，就没有坚持到底，结果我们在拯救那一个人信主的事上，引导那个人明白真理的事上，我们就不完全。所以当主感动我们对一个人传福音，虽然要经过很长久的年日，我们不要灰心，一定要做完。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对一些人做个人布道传福音，有很多人信了，但是其中有三个人到这个信徒死的时候还没信。可是什么果效呢？有一个当这个信徒死了五年才信主，有一个等到他死了十五年才信主，还有一个等到这个信徒离开世界二十五年以后，他想起二十五年前有一个基督徒对他传道，他真需要这个救恩，他就信了。好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一时没有看见果效就灰心，但有的时候等到我们死了还有果效，还有果子结出来。正见圣经对亚伯的评论，亚伯虽然死了，因信仍旧说话。就是帮助我们行善、传福音、救人、帮助人，在任何的行为上，在上帝面前 有意愿做到完全，做到完成，这样也能蒙主的悦纳。在第三节，主就劝告撒帝的教会，这里劝告几件事，回想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有四件事。我们要回想领受什么，要回想听见什么，要回想曾经遵守什么，还要及时悔改。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十章谈到一些信徒，在起初他们信主的时候，为主摆上一切，甚至家业被夺去，也是甘心乐意的。他们曾经为信仰做监牢，也甘心乐意。但是过了一段年时日，我们就渐渐地放松那些事，我们常常忘记所领受的真理，忘记所听见的真理，常常不计数，恒心遵守真理，神给我们机会悔改也不悔改，结果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必临到你哪里如同贼一样，我即使领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耶稣在这里用贼这个名称，并不是说耶稣是偷偷摸摸的来，他是耶稣像贼一样，不是。他下面解释，乃是贼来的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这就是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审判我们，我们不知道，所以要随时准备好。我们要随时准备自己的行为，可以在随时可以来到我们中间来审判我们的主，可以清楚的交战，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我们不知道主几时来，所以要快快准备好。有一个主的仆人，他有一些的生活的原则非常宝贵。他说每一天晚上他没有睡觉以前，他总审查自己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的事，有就快快悔改。他说我绝不留罪过夜，他能够随时准备见主的面。另外一方面，他说我每天晚上审查自己，假如我还亏欠人钱财的债务，尽可能的还清，不要留债过夜。每一天的工作也要做清楚，也不要留着还没有完成的工作过夜。这位神的仆人的原则实在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他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24章也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连天使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准备耶稣再来的事，要随时准备好，保守我们的信仰，保守我们的圣洁的生活，保守我们爱主的心，保守我们愿意为主摆上一切，因为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第四节，耶稣就指出在撒帝的教会还有几名是未曾物外自己衣服的，衣服是代表人的行为，所以衣服跟前面的行为同一个意思。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白衣是圣洁的行为，我们有圣洁的生命，就应当有圣洁的行为。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生活上，不让罪恶，任何的罪恶来玷污我们。在希腊有一个纪元说，我们不能拦阻鸟飞过我们的头，但是我们能够拦阻鸟在我们头上搭窝。 今天很多人烂鸟在我们头上搭窝，结果大蓝鸟的肮脏污秽的东西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对魔鬼撒旦以及罪恶情欲任何罪恶的引诱都要一概拒绝，这样保守我们的行为。在这里特别提到与主同行的事，创世纪第六章谈到挪亚与神同行，创世纪第五章又谈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在这两个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到与神同行并不是日山修道远离红尘的那一个生活，一诺与神同行仍然生儿养女，过着家庭的生活。在我们日常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实在需要主的同行，保守我们的圣洁，在家庭为主做见证。挪亚与神同行是在淫乱罪恶极大，罪恶达到神面前的那一个邪恶的时代，挪亚能够与神同行，就保守他脱离当代社会的罪恶。我们今天在罪恶的世界环境里面，我们必须与主同行，才能脱离社会带来给我们罪恶的污染。假如我们与主同行，我们当然就可以保守自己的圣洁。我们如果知道主与我们同行，也会靠主胜过一切罪恶的引诱。第五节说，反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世子面前认他的名字。穿白衣是圣洁的表示，生命册不涂名字，这是旧约里面常用的，表明我们是属于主的人。然后主耶稣要在父或父众世子面前承认这些有圣洁行为的，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2章耶稣讲过的道。因此我们要勇敢，为了圣洁，为了承认主的名，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要这样坚守，这样我们就成为得胜的，我们就能够得着主所应许给我们宝贵的赏赐。
晋升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